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加拉太书，新约加拉太书，今天的经文在加拉太书的3:19-25， Galatians chapter 3 verse 19-25。 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添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祭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理含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何等的感恩，特别是在这个年末的日子中，在这个数算主恩典的日子中，在纪念我们救赎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中，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献上赞美和敬拜。主，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蒙了你这样大的恩典，你召聚我们，救赎我们，原本是为着你国度的荣耀，为着你永恒的旨意。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就为这一切献上感谢和赞美，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我们也祈求你的圣灵圣道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你的话，明白你的真理，把荣耀颂赞归给你。孩子也特别祈求你在这里用你的圣灵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一切的感谢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知道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的重要论述是因信称义的真理。保罗从律法和应许的关系来论述，保罗是从律法和应许的关系来论述的。那目的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呢就是上帝的救恩是唯独因信称义啊。第一个就是说上帝的救恩是唯独因信称义。第二个是要反对假教师们因行为或者因行律法称义啊。所以第二个目的是要反对那些假教师假先知们因行为因律法称义。我们再次回顾一下第三章前面讲过的内容，我们主要来看保罗在论到律法的时候律法所不能行的一些要点。那么在3:1-5，保罗论到说圣灵不能从律法而来啊，就像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这个起因经文非常的好啊，都是跟我们今天的讲道相符合的。那么讲到说圣灵不会因律法而来，我们知道圣灵的重要作用是重生我们，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的3:2-3这样说：我只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啊，这是一方面。而且说，他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 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第五节说，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所以保罗在这里否定了圣灵是因着律法而来的，圣灵乃是因着听信福音而来的。那么在第三章的六到十二节，保罗论述了一个观点，就是律法不能使人称义啊，律法不能使人称义，律法不但不能使人称义，而且律法反而带来咒诅啊，律法反而带来咒诅。所以在十一节说，他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啊，就说我们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来称义。那么第九节第十节说，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就是说我们得福是因着因信称义啊，以信为本。第十节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啊，所以不但没有被称义，反而因行律法被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当然我们也知道，后来我们讲到说这个咒诅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承担了。那么上一次的讲到十五章啊，十五节到十八节，我们讲了律法不能做什么呢，就是律法不能够改变，也不能够加添上帝原来的应许，就说律法它不能在上帝的应许中，在上帝的约中加添什么东西，也不能够改变什么东西。那到这里弟兄姊妹或许会问，圣灵不能够从律法而来，律法也不能够使人称义，律法反而带来咒诅，律法也不能够改变，也不能够加添上帝原来的应许。那么上帝的律法给我们是做什么呢？都不能做，那上帝的律法给我们是做什么呢？或者说律法的作用是什么呢？那么这个是保罗接下来要回答我们的疑问。那么借着今天的经文，我和弟兄姊妹一起来思考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就是律法是要显明人的罪啊，就是律法是要显明人的罪。 The law reveals sin. The law reveals sin. 第二个我们要来看，律法是有限的，或者说律法是局限性的，律法不能带给人生命啊，律法不能带给人生命。 The law has its limit. The law cannot give life. 第三个我们要看，律法是将人引向基督，律法是将人引向基督。 The law leading to Christ.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内容，就是律法要显明人的罪。十九节说，这样看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着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二十节说，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那么这里讲了什么呢？他说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保罗在这里给我们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律法啊，有这么多的不行，特别是在上帝的救恩方面，那么律法有什么用呢？接下来保罗给出了我们一个正确的答案，正确的答案就是原是为过犯天上的。保罗在这里给出了一个律法的一个重要 要的功用，就是为了显明人的罪啊。我们一会儿会重点讲这一点。那么保罗还强调了一个律法的内容，就是那啊，就是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到来。那么这一点我们上一次讲到讲了，那蒙应许的子孙的来到是主的那一个子孙啊，这里指的是那个单数的那一个子孙，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那一位蒙应许的子孙，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之约里面那一位啊，承受并且完成上帝在亚伯拉罕之约中应许救恩救赎的那一位子孙啊。所以耶稣基督才是那一位亚伯拉罕之约的那一位子孙，那么他要来承受并且完成上帝在亚伯拉罕之约中应许的啊，上帝在亚伯拉罕之约中 promise 的那个救恩，那个 salvation 是耶稣基督来完成的。那么接下来保罗还强调了律法是怎么来的。保罗说，并且是记着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我们都清楚，律法是上帝在西乃山的旷野借着摩西向以色列民颁布的。那么保罗在加拉太书中说，上帝是借着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那么中保之手是指谁呢？就是指摩西啊，就是指摩西。摩西就是神人之间，或者说神和以色列民之间的一位中保。上帝的律法是借着天使，然后再经过中保摩西与人所立的这个约来设立的。那么我们在学习出埃及记十九章的时候，出埃及十九章并没有明确的提到天使，虽然没有明确的提及啊，是借着天使和中保的摩西设立的，但出埃及记启示了当时上帝与摩西立约时候的情形，就是神在密云中将律法赐给摩西啊。出埃及记十九章，如果弟兄姊妹有时间可以去读，就是上帝在密云中啊，隔着密，所谓的密云就是非常厚的云啊，隔着很这个很大的距离，也就是说人是不能直接见到神的面啊，有罪的人，而且呢是在隔着密云中把律法赐给摩西，同时还告诉我们说当时伴随着这个雷鸣闪电还有火和烟地震和那个号角的异象。其实这里就是讲到那个天使啊。那么保罗在这里强调的一个重点是摩西之约和亚伯拉罕之约的这个不同点，所以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说摩西之约和亚伯拉罕之约的一个不同点，就是在二十节说，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那么保罗强调摩西之约这个律法之约是借着中保摩西颁布给以色列民的，因此律法的颁布不是针对中保的一面的啊，就是律法的颁布不是针对一面的，而是神借着中保摩西颁布给以色列民的。所以我们看到中保啊，律法的颁布是代表着双方啊，上帝以色列民双方一个立约的一个内容。那么律法更强调的是给人类啊，给人遵行的这个责任和义务，这是我们上次讲到时候讲了啊。律法更强调的是给人的责任和义务。那么摩西之约的中保就是强调了立约的双方都有守约的责任和义务啊，所以这个中保就是要强调立约的双方都有守约的义务和责任。那么当 人无法守约的时候，也就是说这是要求人必须要守的约啊。我们知道上帝是不会背他的约的啊，就像上帝在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用那个切开的动物来表明说，如果谁不遵守这个约就要得到那个就像被切割的那个刑罚。所以当人文明没有办法守约的时候，或者说违背那个约的时候，或者说违背那个律法的时候，人就犯了罪啊，人就要承受那个律法的刑罚啊。所以当约就是这样的，当你没有去遵行的时候，你就会受到那个咒诅，律法的咒诅啊，承受的刑罚。那么保罗在这里讲到说，神却是一位，就是指摩西之约是借着神啊，摩西之约是神借着中保摩西颁布的。那么亚伯拉罕之约也是神与亚伯拉罕应许的所立的。这里讲到是同一位神，同一位神跟亚伯拉罕立了约，同一位神借着摩西这个中保和以色列民立了约。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一点，在摩西之约里面，律法更重要的是强调了立约的双方你必须要承担这个责任和义务。那么在亚伯拉罕之约里面，我们看到没有那个立约的中保像摩西一样，而是上帝直接啊 director 和那个摩西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那么我们知道上帝在亚伯拉罕的之约中，上次我们特别的强调了，强调的是那个应许，是那个 promise， 或者说是那个救恩。那么这个约这个救恩是上帝直接给亚伯拉罕 promise， 也就是说这个应许是上帝向亚伯拉罕单方面所做出的，他不需要中保。那么意思就是说，上帝自己要对他承诺的这个应许，承诺的这个救恩负责任，是上帝要负责任。而且上帝不仅要负责任，上帝而且一定要实现成就这样一个救恩的应许。那么也就是说，上帝对这个救恩的承诺啊，他永远不会因着人的失败而失败，或者说因着人的失败而失效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个重点，就是说上帝承诺给亚伯拉罕救恩了，承诺给我们救恩了，他不是因为我们今天 fail 掉了，我们今天犯罪又得罪了神，我们觉得 disappoint， 我们失去救恩了。 no， 是上帝承诺的，上帝一定要实现的，他要负这个责任，而且他永远不会改变，他不会因为我们的失败而废去他的这个约。但是我们看到在摩西之约里面啊，我们刚查完这个哥林多前书，回顾那个以色列出埃及的历史，对不对？埃及那个以色列民所犯的罪有多少呢？拜偶像，抱怨神，埋怨神啊，各种各样的，你看都 fail 掉了。但是神最终不会因为他们的失败而放弃上帝的这个救恩的约定。那么下面我们重点要来看看律法的功用是要显明人的罪。圣经中包括我们的要理问答中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就是罪是违背上帝的律法啊。罪的定义是什么？罪就是违背上帝的律法，或者说违背上帝的律法就是罪。罗马书三章二十节说，他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啊。所以律法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罪。那么在罗马书的四章十五节保罗说，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 那弟兄姊妹想说，这个没有律法那里就没有过犯吗？不是这样的啊，弟兄姊妹。的确没有律法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犯了什么罪。其实从一个角度讲，我们是亚当夏娃悖逆犯罪以后，我们就死在罪恶过犯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被圣灵重生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是有罪啊。就像我没有被重生之前，我根本不觉得我有什么罪，我是什么坏人啊，我以为我自己都不错，是这样的。所以当律法来的时候，就像那个红绿灯信号交通法规，对不对？因为你闯了那个红灯，所以你才犯了那个交通法规的罪。假如说那里没有红灯，那你就不叫那个闯红灯犯罪啊。所以我们看到说，那个律法它就像一个标准啊，所以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没有过犯不是说我们没有犯罪啊，而是那个标准，那个镜子的参照标准暂时没有了。那么五章十三节讲到说，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了啊。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上次我们讲到说，在亚伯拉罕之约经过430年之后，上帝才颁布了律法。难道那之前人没有罪吗？有罪，对不对？所以在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上了。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啊。所以不是说我们没有罪啊，是没有那个标准来参照。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里的人，不知道说我们犯了罪，其实我们就是个罪人。十四节说，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这里给我们罗马书在五章十四节讲得非常的清楚，就说从亚当到摩西，不是说我们没有罪，而是死做了王，而是我们死在那个罪恶过犯之下哈，我们是那个死亡罪恶过犯的那个奴仆，我们是在他的权下。那么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那要来之人是指什么呢？就是指要来的那个耶稣基督啊的那个预表。我们知道改革宗神学，特别是加尔文，对律法有着正确的圣经诠释，就是讲到律法的三重功用。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不会全面的深入。首先，圣经启示我们律法的一个重要的功用啊，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律法的一个重要的功用就是显明人的罪啊。律法显明人的罪，首先上帝的律法所反映的、所揭示的是上帝的属性。所以我们要看两个方面，我们知道上帝的律法首先它揭示的是什么呢？是揭示的是上帝的属性。什么样的属性呢？就是上帝是完全的义。上帝的律法揭示的上帝是完全的那个义，他是那个真正的义者，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同时上帝的律法也反照出人的不义啊，弟兄姊妹，很重要。上帝的律法也是同时反映出人的不义，人的亏缺，人的全然败坏，人的罪。所以律法就像一面镜子，就如我们脸上有一点污秽，你不照镜子的时候，你不知道，你不觉得你脸上有脏东西啊，你也不以为然。但是你照镜子的时候，你就看见了啊，你就明白了。因此律法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显明我们的罪和我们的不义啊，所以弟兄姊妹，很重要。律法的一个重要的功用就是要显明我们的罪和我们的不义。而且律法的重要的作用是显明说，我们不仅是一个罪人，我们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罪人。
我们不仅是个罪人，而且我们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罪人。
那么下面第二点，我们要来看看律法的有限性啊，或者说律法它不能够带给人生命。上面我们讲了律法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显明我们是一个罪人，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罪人。前面我们也反复地说，律法又不能称义。那上帝的律法和上帝的应许啊，是相互的抵触吗？保罗的回答说啊，保罗在下面回答说，21节说，这样律法与神的应许反对吗？万乎不是啊！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那保罗在这里讲掉什么呢？首先保罗在这里用了新约圣经中最最强烈的否定语气来回答，就是说绝对不是啊！难道是说神的应许啊，律法是和神的应许是反对吗？啊，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就是断乎不是啊，就是 ginomai 啊，是一个非常强调的希腊文的否定词。那么上帝的律法不是要抵触反对上帝应许的救恩。那么保罗说啊，保罗接着说，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啊，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保罗在说什么呢？保罗在这里是反对那些加勒太教会的假先知们所传讲的，就是一个人啊，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假教师传讲的是说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或者说他们在传讲一个如何靠行律法、行行为、靠行为就可以得到生命。那么这个生命是指得到永生，或者说得到救恩啊。那么保罗进一步说，如果假先知们传的是真的话，或者说如果假先知所传的是成立的话，那么义啊，就是 righteousness， 或者说被称为义，就是出自律法了啊。所以保罗在这里是给出了一个反过来的一个论证，假如说他们传的说因行律法就可以得生命的话，那么义啊就不用再啊，义就可以通过律法得到了啊，就是讲的这样的。保罗在这里指出了一点，就是律法的有限性或者局限性。那弟兄姊妹或许会问，那圣经上不是在反复地强调上帝的律法是全备的吗？上帝的律法是精精，比那个蜂房下地的蜜还要甘甜吗？啊，的确在诗篇19篇和119篇啊，特别是诗篇19篇的第7节往下这样说，他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那么第9节说，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啊，都比金金可羡慕，却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却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这些便有大赏啊！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诗篇19篇关于律法的这个全备和律法的重要性。那到底是上帝的律法全备呢，还是说上帝的律法有局限性？那这里是矛盾吗？答案是绝对没有矛盾。上帝的律法的的确确是全备的，是精精。 那么保罗在这里，在加拉太书这里要强调什么呢？保罗强调的是，作为犯罪悖逆的罪人来说，对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来说，人是不可能靠行律法成义得生命的。啊，就是说保罗是针对那些死在罪恶过犯中的罪人来说，是不可能靠律法成义得生命的。那么这里强调律法的局限性是针对罪人而说的，啊，这里强调的这个局限性是针对罪人而说的，就是罪人不可能通过行律法得到生命，罪人是通过信靠耶稣基督而得生命的，啊，这点很重要。那么律法的功用是显明人的罪，是人当行的责任和义务，不是靠律法得生命。对罪人来说，律法是有限的啊，弟兄姊妹，这里是在讲到罪人和罪人在救恩上来说是有限的。接下来在22节和23节说，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礼还未来已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保罗不仅强调了对罪人来说律法不能够带给人永恒的生命，带给人救恩，保罗还指出圣经啊，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那么这个圣经啊，这里讲的圣经就是指上帝全备的律法啊。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的话，圣经都是上帝全备的真理，上帝的律法。所以说这里讲到说那律法把我们圈在啊罪里面。23节说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那么律法把我们圈起来看守起来要到什么时候呢？22节说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23节说但这因信得救的礼还未来已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那么概括的说，律法是将罪人圈起来看守起来，只等到基督再来啊，只等到基督再来，或者说基督因信称义的救恩实现的时候，只等到基督因信称义的救恩实现的时候。那么这里似乎是说上帝的律法有时间的局限性。那么我们刚才刚刚读过的诗篇119篇的第9节说，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那么这里矛盾吗？当然没有。那么加勒太书在这里强调的是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之前，律法所取的功用啊，律法所起的功用随着救恩到来的时间有着功能上的变化啊，就是这个功用的暂时性。讲到这个功用的暂时性啊，就是说这个律法的作用是把我们看在那里，等到基督的恩典再来的时候啊，再来的时候这个律法所起的这个功能。那么当然其实这里更重要的是表达说上帝恩典的彰显啊，上帝恩典的彰显。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里有一段非常的好，我再给弟兄姊妹读一遍。他说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 向他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记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啊，这里讲到说，等到那个基督来的时候，是因为神的怜悯恩典临到了我们，更新圣灵的喜和圣灵的重生和喜的这个恩典所来的。圣灵就是神记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这些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子。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这里讲到说恩典的到来啊，那个律法把我们圈到那个恩典的到来，到了恩典，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那个使我们定罪的律法就不再起作用了，是讲到这样的一个暂时性。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成就救赎之前，律法的功用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个罪人，让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是行不通的，我们是必死无疑，让我们期盼那个弥赛亚救赎主的到来，让我们脱离因我们的犯罪违背律法所带来的那个捆绑的辖制。那么这个不是一般的捆绑和辖制，乃是罪恶死亡魔鬼撒旦权势的辖制啊！所以这个不是一般的辖制，乃是那个罪恶死亡魔鬼撒旦权势的辖制。这就是罗马书刚才我们读的5:13-14说，他说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就说我们在基督到来之前，我们就是在那个死和罪的权势之下，是死做了王，我们是他的奴隶。最后我们来看第三点，就是律法将人引向基督。24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25说，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手下了。所以25也是我们刚才讲的，因信得救的真理已经来了，我们领受了这样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不在那个律法啊定罪之下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律法功用的这个最重要的关键点。圣经在这里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律法最重要的功用是律法将人领到基督面前， The law leading sinner to Christ， The law leading sinner to Christ。 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是什么意思呢？啊，那么保罗使用当时希腊罗马文化里面的这个例子啊，使用当时希腊罗马文化的这个举例来表明律法的一个功用。在当时的希腊罗马社会，有钱人家啊，他们使用奴仆啊或者奴隶来陪伴主人家未成年的孩子。那么奴仆们呢，要负责孩子们啊，要负责带到把孩子带到学校去，让他们接受教育啊，有时候他还要来管教这些孩子，带领这些孩子。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虽然他是奴仆，但是呢 它起了一个监护人的作用。那么等孩子成年以后，就可以合法的在家中掌权，承受产业，也就是说不再受奴仆的这个管束啊，不再受奴仆的管束。那么保罗在这里类比到，就是在基督再来之前，救恩应许成就之前，那么律法的功用就像训蒙的师傅啊，律法就像罪人的监护人，让我们知道人人都无法胜过罪恶和死亡，所以我们需要救恩，所以我们需要救恩啊，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有罪，而且我们没有办法胜过罪恶死亡的辖制，所以我们需要救恩。因此律法最重要的功用就是让罪人知道罪啊，不仅知道罪，而且知道罪的绝望。那么律法本身没有叫人得生命的这个能力啊，它让我们知道有罪，知道我们绝望，但是律法本身没有能够让我们得生命的这个能力。律法的目的并不是使人得生命，而是指出一条叫人得生命的道路。所以律法本身不是让我们有得生命的能力，律法乃是指出一条让我们得生命的道路。律法是将罪人带到那一个赐给我们救赎、赐给我们生命的耶稣基督面前啊，所以律法是把我们带到那个赐救恩、赐生命的耶稣基督面前，最终应信靠耶稣基督使我们称义得生命，而不是行律法。所以耶稣基督才是那个使我们得生命的根源，耶稣基督是我们得救赎的根源，这就是律法的功用。那么只有耶稣基督使我们得到自由，就是从律法的看守下释放出来，得到那个真正的不在罪和死亡捆绑之下的自由。所以耶稣基督才使我们得自由。因此律法不仅显明我们的罪，显明我们在罪中的绝望和无奈，显明我们需要被赦免，需要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需要救赎主来救赎我们。律法是把我们催逼来到基督的面前，来到耶稣基督受死的十字架面前，认识罪人是不可能靠自己除掉罪，靠自己是没有指望，只有信靠耶稣基督才能够除掉我们的罪，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律法是让我们悔改转向基督，基督才是我们赦罪的根本，救赎我们脱离罪恶死亡和永恒刑罚的唯一道路。这就是保罗要告诉我们的。那么马丁路德说，律法的真正正确的功用啊，律法真正正确的功用，它是揭示了人的罪、人的瞎眼、人的邪恶、人的无知和对上帝的仇视和蔑视。律法揭示了死亡以及罪人要承受上帝的愤怒，是当之无愧的，是理所当然的。律法是揭示了这个。如果我们从律法的真正功用上来说，从立约公义的角度来说，律法有着第一个显明人的罪，它显明了人是如何的背约，如何的违背了上帝的律法。第二个，律法成明了背约上帝律法带来的后果，就是刑罚、死亡和审判，而且这个刑罚、死亡是永恒性的咒诅，是一个永恒性的咒诅。 从人的角度来说，律法是人当遵守的责任和义务，当人违背律法以后，人就自然要承担律法所要求的结果，就是死亡和刑罚。也就是说，死亡和刑罚是人理所应当得到的，是罪有应得的。那么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上帝的律法是全备的，是公义的，是永恒的，是永不改变的。上帝圣洁的律法就彰显了上帝的属性，显明了上帝是那个完全是义者，而人不是。上帝才是那位真正的义者、圣洁者，而人不是。那么从公平公义的角度来说，律法之中没有额外的事项，也就是说，这里不存在着恩典一说，犯罪就是犯罪，违背律法就是要得到公义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从无论是地上的律法、上帝的律法，我们可以看到，当人触犯律法的时候，你就是要承担律法的责任，承担律法的刑罚啊。或者说，当我们违背上帝的律法的时候，那就是死亡和罪恶的咒诅的约啊，咒诅，这是你要承担的。这里面其实如果从公平公义角度来讲，那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恩典的。但是上帝却用他奇妙的恩典和慈爱介入了人犯罪得刑罚的结果当中。我们看到说，上帝介入了这里面，上帝干预了，就是用他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来代替我们，成为我们的救赎主，成为我们得救得根恩典的根源。而是因为基督的介入，我们得到了恩典，得到了拯救。那么这个根源就是罪人不能也没有能力靠行律法称义啊，就是罪人不可能也没有能力靠行律法称义，靠行律法除去人的罪孽，靠行律法获得生命。罪人只能依靠那一位没有罪的完全的人、完全的神耶稣基督的代赎，他成就的救恩而被因信称义。那么这个就是福音，这个就是大好的消息，这就是我们今天纪念救赎主耶稣基督降生道成肉身的真实意义所在。因此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今天你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为你的救赎主，那么你要赶快来到上帝面前啊！这是上帝给你的慈爱和恩典怜悯，来到上帝的面前。那个律法在催逼你，引导你到基督的面前，是要让你悔改，信靠耶稣基督，因信称义，获得永恒天国的生命。这是上帝的恩典和怜悯，是额外的福分临到了你，因为你原本是不配的，却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临近了你。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如果按照上帝的公义公平原则来说，里面是没有恩典的，你犯了罪，你只能承担那个罪的结果。但是今天耶稣基督亲自啊为你承担了，临到你了。因此你不但要感恩，而且要趁着有生命气息的时候啊，及早的悔改，祈求基督来赦免你的罪，来信靠耶稣基督，而得到上帝在亚伯拉罕之约中所应许的那个永恒的福分，就是来自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对今天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来说，我们当更加的感恩，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为着我们的罪孽而生，是来代替你我为我们的罪而生， 是为了代替我们的刑罚受死而生，使得我们不再在律法中，在罪恶、死亡、魔鬼的撒旦的权势下被定罪。这就是对我们的恩典，而且使我们得到了基督的这个恩典、救恩和永恒的生命。所以这里面讲到那个律法的暂时性，就是我们在基督里获得了恩典，我们不再被那些不再在律法下，或者说律法的那个罪恶、死亡、魔鬼的辖制之下被定罪。不但如此，我们还得到了基督的恩典、救恩和永恒的生命。就像路加福音所宣告的，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恩典。所以在这个纪念救赎主降生的日子，我们每个人都要思念主奇妙的救恩、主奇妙的恩典，来颂赞感谢我们的神，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他。我们来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特别在纪念我们救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中，让我们再一次来思念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所带来的永恒的救恩，带来的这个福音是何等的宝贵，也让我们借着你的话更加的认识你、爱你，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也让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中能够向朋友、亲友、家人传扬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主，是我们唯一得救的根源，是唯一得福分的源泉。主，我们谢谢你，愿你在我们中得着荣耀，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